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收听微声音，学习最时髦的中文哈。那今天在我们的微声音开始给大家说一下，盛楠休假了，那今天呢是我和易舒来搭档，所以我们的风格要变一下，因为盛楠的那个戏路啊不太适合易舒。
他
的戏路
都什么戏路？
戏路多隆大人知道吧？看过那个韦小宝，就是周星驰那版的韦小宝
啊，
多隆大人的那
有一点
点
印象。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什么，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久又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就那个多隆大人那种风格。
哎，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原来他微声音里面是一个
他面对你的时候不一样是吧？
嗯，不太一样。
面对我的时候是多隆大人，面对你的时候就另外不一样。
天
哪，
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要出事儿了。
戏路很宽。
对，
我们经常就是在我们家乡一书有一种就是形容说一个人运气好哈，就是说大年三十晚上洗过脚。啊，要说为什么今天扯的这个话题呢？就易舒运气蛮好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易舒怎么运气好，大年三十洗了脚，赶上什么好事儿了。
嗯，就是我周一上班的时候嘛，看到一条新闻，周一还是周二，就是说，我们在悉尼南部啊，新州南部的叫 Jervis Bay 的一个著名的景点，就著名的海滩，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边是以白沙滩啊、海豚啊，
对对对，
还有晚上还能看到一些就是发光的生物，叫 bioluminous 的这样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它是在周末的时候被封了，好像是周一早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大溪。悉尼的地区的居民是没有办法去那边度假了，也享受不了 Jervis Bay 的美丽的白沙滩了。我看到这个新闻，一股
一种窃喜
舒畅，一股舒畅之气重新升起啊！因为我刚刚从那边回来嘛，然后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的 lucky， 因为我们有几个朋友一起去，那可能是两三辆车，只有两辆车是进去了，跟在最后面那辆车的朋友呢就是没有进去，他们就是被 turned away 了，因为那边是有管制，会告诉你说我们去的是 Hines Beach、那么这个 beach 就是满了，他告诉我们人满了进不去，那我们前面两辆车是进去了，我们到了那个 beach 一看呢，其实人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像下饺子一样全部都在那边，可能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吧，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个白沙滩，然后在那边度过了一个美丽的美好的下午。对，然后回来
当天打的来回啊？
什么
当天打的来回？
当天没有，我们是周五晚上是到了 Jervis Bay， 在那边租了一个 beach house， 然后在那边第二天去看了海豚。
对对对，
看完海豚之后，晚上我们是本来是想说是碰一碰运气能不能看到那个晚上那个发光的，去了那个 Kalana Bay。 对没错，然后这据说是晚上如果有比如说像下过雨的天气，或者是说这个第二天天晴，当天下完雨，非常有可能会就天也没有月亮的话，非常有可能晚上会有那个蓝光，这个海里面的微生物嘛会发光，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有问过当地的居民啊，他就说这个每天都会有，也不像网上我们做的 research 说的只有冬天才会有，对，他会说只要天气冷一点，晚上冷一点，气温低一点，都是有可能碰见的，但是这个是纯靠运气，但我们当时是没有看到，但是意外的惊喜呢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悉尼看不到的满天的星空，
繁星，
满天的这个星星，
看得到那个 Milky Way 的，
对，非常非常清晰，甚至有一位朋友拿手机拍都能拍出来那种，我们感觉就能看到那个你说的这个 Milky Way 还有这样星座，对，非常清楚，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
尤其是别人没去了我去了了 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提这个 Jervis Bay 呢？因为说实话，因为艺术去过，我也去过，真的太值得。就是你这次没有看到那个发亮的生物没关系，因为 Jervis Bay 太值得去二刷三刷。跟大家聊这个的目的，就是因为疫情呢，咱不是好些地方不能去吗？没关系，咱们先精神旅游一遍。听了刚才艺术的描述，大家也可以知道有一些大致的攻略。因为在 Jervis Bay 那一带，它的风格啊太像。如果没去过的朋友看，凯恩斯。因为我们知道凯恩斯那儿有一个那个特别像凯恩斯那种感觉，那个 Huskisson's Bay 啊，叫 Huskisson， 它有一个小烫啊，属于 Jervis Bay 当中的一个烫。这个烫呢，首先如果好吃的朋友那儿有一个很有名的百年老店，它是做甜品的，他们家的棒特别有名，尤其是那个 cream 的 potato 的，特别不建议大家吃，因为半个就把你吃顶住了，你就没法吃其他的了。下次艺术去一定要那儿去尝尝。
哎呀，应该提前问一下你。你对 Jervis Bay 这么熟，
因为我家的隔壁邻居家的那个女主人就是 Huskisson 的人，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那儿。我们上次要去那儿之前跟她聊到，她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攻略。然后那个地方除了刚才你讲到那个 Hines Bay， 它是白沙滩，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群岛嘛。With Sunday Island 那个地方的白沙滩很漂亮。Hines 的也是那种像面粉一样，真雪白雪白的。那边还有一个 Chinaman Beach， 也是一样的白白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停完车之后往上走是到了 Chinaman's Beach， 然后对有这个 Ozzy 出来，我们有问他，就是说这跟 Hines Beach 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很明显那个 beach 上面人比较少嘛，他就说没有任何的不一样，人更少，而且更舒服一点。
对对对，
他说不懂为什么大家都要往那个主 beach， 就是 Hinesman Beach 那边跑，因为我们去到那边之后，确实发现两边的沙子颜色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但是主 beach 呢，那边可能比较有名吧，人确实是比 Chinaman's Beach要更多一点。
对对对，是不是一到那儿就感觉自己特别放松？因为你真的像感觉到了一个度假的一个城市了。而且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海豚，因为这次艺术也看到了，我看有小视频。
是我们确实是早上10:30上的船，然后1点钟它会在中间停留两段的时间，我们可能看到的海豚是两次吧，就是从我们这个船从那个船的船底然后游到前面，刚好就被我捕捉到了这样一个很激动人心的画面。虽然是我以前也在布里斯班旁边有个小岛嘛，我们是也摸过海豚。
对
对，他们就是对还能喂他们，但是这次看到还是特别特别的惊喜。因为其实因为疫情大家都知道，去年在家里面是憋了整整一年，然后也算是第一次跑了这么远，就是驾车2个多小时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还是挺感动的。
而且那边的海豚它是几个家庭，是 family 的，大家可以看到。
啊啊，
对，如果去之前呢有这个打算，就是疫情过后去 Jervis Bay 的朋友不要忘了，你一定要到那儿要预定的哈。这个船有时候订的挺快的，然后订的这个船就是刚才艺术说的坐这个船可以去看，他会带你去到有那几个家庭活动很频繁的地方。另外 Jervis Bay 还有一点，在冬天的时候还可以看大鲸鱼，就很大的，我有那种喷水，不知道喷水柱我没看到，但是可以去看大鲸鱼。所以大家看，又好吃又好玩又好看，那地方真的很放松人，我太喜欢那儿，所以二刷三刷完全都毛的问题的一个地方哈。
也真的是希望今年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大家还是有机会能够去到像这些 Jervis Bay 啊，像北海滩这样的地方。其实现在目前啊，就是有些被这项封禁的措施，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有一些顾虑的。
对对对，
但是真的是希望我们在疫苗，对对对，疫苗接种之后能够相继的解封，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这些景点。
说到疫苗哈，这之前再说一下，去 Jervis Bay， 你去是特别开心，我是10000点暴击。当时去那个 Jervis Bay 的时候，坐那个船看海豚，我边上有两个孩子，一个大概3岁多，哇，就是一秒钟都没见他停，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另外呢。他非要大概4岁多，边上还有一个小男孩就被抱在怀里，被另外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一个那个阿姨抱在怀里的。他给我讲过介绍他叫什么名字，他弟弟叫什么名字，还非要给我分他的小熊饼干。后来过了一会儿，我还以为那个照顾他的阿姨是他母亲，他给我讲是他的那个保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他带了3个保姆出来。后来跟保姆聊起来，就说他的父母大概是做 很大的公司的高管，然后带他们俩孩子到这边来度假，他们在这儿有度假屋，在那个 Jervis Bay， 家里有三个保姆围着这两孩子转，我说这孩子把我一万点暴击，但特别可爱。一路上啊，虽然你看小孩子他有时候精力很旺盛，但你出来觉得都特别可爱，他就是那种就是跟你分享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有什么哪怕一块饼干剩下最后一块他掰成两半一人一半啊。说回我们的疫苗了，跟大家聊了一下，大家可以去就是计划一下哈，疫情好完了以后去一下 Jervis Bay， 因为艺术在那拍了很多很美很美的唯美的照片。来看看 SBS， 我们说澳大利亚有一部分医生担心啊，由牛津和阿斯利康研发的新冠疫苗可能不足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这款疫苗其实在临床试验中有效率是 62% 到 90%， 是远远低于此前的像辉瑞和摩纳德的疫苗。那联邦政府呢目前是已经订购了54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并且计划是获得药品管理部门的批准之后为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接种这种疫苗的。但一些医疗专业人士就希望暂停计划推广，并且敦促政府考虑一下转向其他的选择。
这其中就来自于墨尔本的一位传染学家哈，他就在接受九号台的是采访时候说呢，他担心阿斯利康疫苗的有效率不足啊，这是他的担忧。他说呢，虽然有500万澳大利亚人会接受这个，可能会将来接受辉瑞的疫苗，但是现阶段大部分人将接受阿斯利康的疫苗啊。现在对于疫苗之争其实也蛮多，究竟接种哪一个？
是，联邦政府的首席医学官保罗·凯利就认为呢，澳大利亚其实应该继续的推出疫苗计划。他对澳广网就表示，阿斯利康疫苗最大的优势是在澳洲生产，一旦药品管理局获批就可以使用，我们预计会在2月推出。他也说呢，我们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阿斯利康订单的国家，阿斯利康是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依然如此。
其实说到这个，不管是阿斯利康的还是辉瑞和 Moderna 的这个疫苗，有一天呢我吃饭跟一个朋友，我这个女朋友她也是做那个疫苗方面的这个工作的，她也是，她和她先生两个就是支持的疫苗也都不太一样啊，他不叫做疫苗，他是做这个，就在澳洲这边，在这边类似于国内的检验科吧，做。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这个话题，他也有自己觉得，他认为哪个可能更靠谱、更安全一些。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多有一些这方面的资讯，看有没有可能将来带给大家哈。当然仁者见仁吧。下面这条有点可能不知道，我还没怎么关注到艺术，就说中国的棉制造商全棉时代发了一条卸妆巾广告，说是被指侮辱女性，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后来这个广告是撤下来了，公司也道歉了。
这则广告呢，它的标题呢叫防身术。广告中的一名年轻女子深夜被黑衣男子尾随，正当男子要靠近她的时候呢，她就拿出卸妆棉，卸下妆容，摇身一变成一名男性，吓跑了尾随女子。这个段子其实有时候会出现在我跟我朋友的这个笑话里面的。
对，
就是说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尾随男子知道他想干什么，你可能吓一吓他就走了，是不是？
其实之前我们平时开玩笑哈，大家不要当真，开玩笑就是口头禅，就是一些顺口溜，比如说背后看想犯罪，侧面看想撤退，正面看想自卫，可能就有一点这种开玩笑就拿来，但是这种可能拿来作为广告嘛，广而告之哈，可能看多了总归会让人家心里产生不适的。很多人这广告播出以后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开始抨击，说这个广告不尊重女性，侮辱女性，消费女性，要抵制它哈。然后也有网友说，这洗脸巾广告有事吗？大家不就是一个广告吗？卸妆变成男人这个策划怎么了？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策划脑子在想什么哈。
在受到这些网友的质疑之后呢，这家公司就撤下了广告视频，并且发布道歉，就称呢，其实他们并没有想要物化女性，只是一个广告创意而已。但这个公司的回应以及道歉并没有得到网友的接受，反而是引发了进一步的争议。其实我们看到这类似的啊，在美国，在一些西方国家，其实这种事情是出现过很多次了。
是的，是的。所以后来看到这个中国的全国妇 联有这个报纸就说了关于女性的安全哈，这个严重和恶性事件被商人轻描淡写所谓的创意来作为美化和妖魔化，这个是充满了偏见，是无法接受的。那这个全面时代品牌下属公司呢，在中国各地有200多家门店，然后现在也纷纷把他们这个广告啊和这个给撤下来了。说到这个，刚才艺术提到，其实在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都曾经啊出现过这样事情，比如说在去年年底台湾就有过。
在去年11月呢，台湾的连锁超市大润发是被指羞辱肥胖顾客而道歉，当时是他的中国门店的大码女装是被贴上了烂和稀巴烂的标签，而中小码就被贴上了瘦和美的标签。
还有就是奥迪的一个广告，也是因为展示这个新娘在过道处呢，被未来婆婆检查身体，也被严厉的批评了。所以不管做什么，哎呀，有时候聚光灯之下，千万千万要当心哈，因为
特别是像这种广告啊，这个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这样公众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些这些出品，可能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很多的社会议题。而且提前了解一下，就是预演一下，做好你的 research， 就是看一下对公众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是的，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大公司里面啊，他们的这个市场营销部，其实公关啊，其实他们对这点这个敏感度，我觉得最基本的是要有的，
所以一定要有危机公关部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 SBS 的，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啊，说他们已经证实了，就他们正在调查佛罗里达州一条河流当中发现了一个海牛，这海牛身上写着特朗普的名字。
这只叫做西印度海牛，它是在美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被列为濒危的物种。那它在周日呢，在该州西海岸的叫做霍莫萨萨河上游被发现，在奥兰多以西约160公里处。那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位发言人就说，这只海牛似乎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重伤。
那有人说呢，这个可能这个人去干这个事儿哈，关键不知道他是喷上去、画上去还是刻上去的，关键海牛很受伤啊，说这个举动可能就是为了引起哈，说有可能是引起佛罗里达州居民对于特朗普的注意。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现在人家在悬赏$5000来获取这个案件的线索，因为骚扰到海牛了嘛。
而且这个骚扰海牛是违法行为啊，是个联邦罪行，处以最高$50,000罚款，或者是还有监禁，最高1年的监禁。因为海牛呢是受濒危物种法和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的相关的保护，所以这样子对待海牛其实是一种犯罪行为。
是。
那而且像船只的袭击也是这种，我们刚刚说这个它是濒危物种嘛，对它，船只的袭击呢是对这种哺乳动物死亡的首要的原因。
哦，撞上去了，
但
是吧？
对，可能是船只没有看到，导致这个海牛死亡也是它的主要原因，但是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像栖息地的丧失啊，藻类大量繁殖以及一些疾病，也是威胁它们的数量。
哎呀，其实有的人把这海牛，当然海牛还另外这个意思哈，但有些人把海牛也叫做是美人鱼啊，就是因为它那个形状嘛。但不管怎么样，在人家身上去刻啊纹啊，这都是不对的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卫生巾自己的这个卫生巾的风格了。首先来看一条辽宁晚报的一条消息，就是大过年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呢，辽宁大连的城市花园小区有一个男的就跟朋友去聚会，喝多了，喝完了以后他就睡在自家小区外的露天里面。
家属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冻僵了，家属当时呢是急得大哭。这名男子在被紧急送往医院急诊之后，医生就表示初步判断他的双手双脚因为冻伤的太厉害，甚至严重到要截肢了。
我们看就有网友说，你看好惨啊，冻的，就说这个逢年过节小酒 小酒怡情，大酒截肢。其实说到冻伤这个不得了，在俄罗斯其实每年都有很多，因为喝酒喝的多嘛，冷他就喝那个烈酒，比如像 vodka 这种，喝了以后他醉倒在冰天雪地里被冻死的。而且我估计对于战争历史有一点了解的朋友或者有兴趣朋友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大概在1941年到1942年的时候，莫斯科战役，当时德国向这个莫斯科嘛，人家开玩笑说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天气啊，只要坚持到打仗的时候，坚持到这个拖到冬天，基本上就能赢。当时170万左右的德军啊，被冻死了17万多，十分之一哈，还不算是严重冻伤的。哎呀，太冷了，看看俄罗斯的天气。
俄罗斯的一段这个小学生啊放学回家的视频是在网上走红了。什么样一个视频呢？在视频里面，一群小学生-50度顶着大雪走路回家，-50度啊，这个我终于明白你说的这个巨大的狂风几乎将他们吹倒在地。这些孩子们没有被吓倒，是相互搀扶着继续前进的，一路上面十分的令人心疼。拍摄者就表示呢，这样的天气在当地是非常平常的。当地据悉呢，当气温是低于-52摄氏度时，11岁以下的孩子才会停课。所以就有了你刚刚说的这个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是非常习惯这样的一个天气了。
其实抗寒能力不是一般化的强哈，所以也不是以前我们觉得在网上就是每一个民族他有一个这个代号哈，没有侮辱的意思哈。以前不是老把那个俄罗斯人叫北极熊，人家抗冻啊。我说这小学生哈，-52度的时候才会停课，这是什么样？而且是11岁以下的，那12岁以上的还可以继续再冻，也就是说，那看看俄罗斯最冷的地方。前几天我看一个专题片，还刚刚就讲到这个地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叫奥伊米亚康，有这么个小镇，它的历史最低气温一般是在-70几度。
天哪，这个还出门吗？出门要裹成什么样子、啊？
十二岁以上的孩子还得上课吗？我就关键想知道。
天哪，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到了7、8月啊，我们说这个北半球7、8月应该是夏天了，
夏天
然后气温，但是它真的就是所谓的说冬天很冷，夏天很热，七八月这个村的气温呢，也是会高达摄氏30度的，使得这个村呢、啊，它是世界上年温差最大的地方，
加起来100多摄氏度了，是吧？
真的，就是可能我在想，这个村有没有春天和冬天，春天和秋天呢？这种两极的气温，可能这个村的人是不是就是身体特别体质特别好？因为如果能如此抗寒，跟直接又过渡到夏天，会又气温又那么高的话，这个身体对于气温的温差的差别的适应度，对，肯定特别强，
又能抗冻又能抗热。耐热哈，
是，说到这点呢，这个极端的气候，确实，哎，还真的是间接的使得当地的居民是因长寿而闻名。
那么
看来我们没事要多往这个气温温差大的地方跑一跑。
哎，受不了，我还是愿意跟空调相伴一生，我觉得还是愿意跟空调相伴一生。
对，其实我以前一直疑惑的一个问题啊，像我们生活在南半球嘛，澳大利亚，有的时候我们放寒假暑假往中国跑，北半球，那这样子以来，那我们一年比如说我7月份、8月份往中国跑，那我一年过的都是夏天，
可以永远活在一个季节里，对不对？
对啊，活在一个季节是对身体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非常想了解啊。
因为以前人聊过，就种庄稼，如果四季不分泌，庄稼长不好，那可能就是四季分明的话更加的长得更好一些。但这个太厉害了，就是既能抗寒耐寒，又能抗冻，既能抗冻又能耐热。就一般来说，你看这样30度的天气，再到冬天七日，你把农作物放在外面，它也活不了呀，对吧？所以这生命力太顽强了。人家这个村呐、说了的，他们这个村当地医生说了，只有强壮的婴儿才能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存活下来，感觉活下来都是斯巴达人啊、因此才
感觉难怪，就是说我在想，他们长寿是不是因为可能你说的这个强壮的婴儿，对，就一出生就已经被自然选择了，
对，就
是
只有强者才能活下来。
对，身体不好的可能都一出生都活不下来。
所以留下的都是就是逃换过了，你知道，都是留下的都是精英。所以他们村里面有很多100多岁的人瑞。咱们就不要去了。
而且 可能我们
我们没法出生在
我们这种已经活到这个这把岁数再去可能就是受折磨了，
我们没有资格出生在那里。
嗯，是的，太弱了身体。我们在这种四季如春的悉尼可能都经常都小感冒啊小咳嗽的。
对，
嗯，因为太冷了，当地的居民的汽车啊这经常是整天运转的，因为只要一熄火这个汽车零件可能随时都受冻而停摆了。
天哪。
而且还有就是光是想将这个死者入土为安呢就要花上3天来挖掘坟墓，因为得让这个烧煤让地面先解冻，不然根本就挖不下去。
嗯
啊，还有一个景象就是说，如果说当地人要钓鱼啊，将活鱼钓起之后10秒，这个鱼立马就会当场冻死。就是水下的温度是不是比岸上还要高一点？
对对对，因为水它的极端的低温，它就是有一个恒定的温度，不会像在外面一捞上来-7度，鱼说快让我回到水里去吧。鱼被活活冻死了，这个体质真心不好比。在那个迎接新年的时候，人家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在-39摄氏度，我看了那个视频，在广场上举办比基尼派对啊，全部穿着比基尼，那些女孩子男的也穿个常人说小火炮，就穿个小裤衩子，就在那个风雪当中狂舞啊。我觉得我们冬天早上起来上早班，我经常给盛楠说，我早上起来上早班的时候，在3度的悉尼，经常颤抖的像一只寒号鸟。还记得那天学过那个课文吗？一说，多啰啰多啰啰，寒风冻死我，一只寒号鸟缩在里面。可能插着代沟是吧？
不是，小学上课可能是在睡觉，
要么就是教材已经不一样了。
是啊，
有，
所以说像你一直说的有这种说法吧，每次俄罗斯在本土跟别人开战，只要坚持到冬季来临就稳赢啊。
是是，这是大杀器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哎呦，今天时间有限，抓紧最后一条，把大爷留到下星期看看新闻。在圣诞节前夕，平安夜前一天，这个吉林有两名男子半年不见两好朋友，在家里喝酒哈，借着酒劲儿太聊到一块儿，咱俩割腕吧，直接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结果一个人不小心呢、啊，把这个手腕割得太深了，这个血根本止不住啊，不知道割静脉割不割了动脉了、嗯。随后报警求助，警察赶快把两个人送去，两个人都割得深，两个人后来伤情当然得到了控制。
嗯嗯，这就是所谓的是没有同年同月生，差点就同年同月挂了。也有网友就评论说，这感情深，手腕割的要更深，不像结拜，感觉像是冲着殉情去的。伤势，而且就是伤势得到控制还行，智商也要顺便去看一看的。
嗯，就网上很多这个还有这个视频，连警察都说这俩哪是冲着歃血为盟结拜兄弟，这冲着双双殉情去的，两个人割成那德行。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把那节大爷的哈留到下星期来跟大家分享哈，挺有意思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几个威武的大爷，还是把这首很好听的《告白之夜》送给大家啊，祝大家呢度过愉快的一天。我是谢欣，
我是陈一舒，
嗯，感谢大家在清晨2个小时的陪伴。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